主啊，今天晚上要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向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显现，向我们说话，主啊，要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主啊，我们真的是单单要得走耶稣，成为我们一生的至宝。主，我们向着耶稣，你成为我们的标杆来直跑。主啊，要我们常常来定睛来仰望你，来注视耶稣，仰望耶稣，更经历到你向我们显现，如同心里中明亮的晨星。主，我们等候你。主啊，今天晚上你向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施恩。主，我们需要新的一年你新的恩典，新的高抹，哦，你荣耀的与我们同在。主啊，率领我们进入新的一年。主啊，在你的光中得以见光，在你的光中，主啊，得以经历到你的荣耀，你的真实。主，我们赞美你。主啊，你向我们吹气，圣灵来充满我们，来引导我们进入经历一切的真理。主，我们今天晚上，主，我们都等候在你的面前。主啊，你来向我们说话，你向我们施恩。主啊，再次让你十架的爱彰显在我们心里面，让你十架的爱来吸引我们，我们快跑来跟随你。主，我们赞美你。主啊，让我们今天晚上借着你的圣徒 Teresa Avila 向我们说话，看到他的一生何等的爱你，追求你，祷告你，把这样一个祷告的生命也做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赞美你，仰望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一同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七章第七节。好，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好，我们今天晚上要认识一位圣徒叫 Teresa， 因为她出生在 Avila， 所以叫 Teresa of Avila。 那么他是16世纪的一位圣徒，生在西班牙。那他的一生可以说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的一个的活出一个写照。他整个的生命就是一个祷告的生命，一个祷告亲近神的生命，一个祷告活出神生命的一位圣徒。那么他在天主教里面非常的被尊崇，甚至我们近代的 Mother Teresa， 为什么他会取他的 Saint's name， 圣徒的名字叫 Teresa， 就是因为他非常爱慕尊敬这位 Teresa of Avila、啊、那么 Teresa 他祖父是归信基督教的犹太人，要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那他父亲有10个孩子，那 Teresa 14岁的时候母亲就死去了，所以他很大的难过。那么因着他的表兄弟姐妹的这些坏的榜样，他就变得很多的坏的习惯，非常的暴躁。这个他父亲就送他到天主教的一个寄宿学校，一个 boarding school， 在那边学习，他的生命开始在改变。要20岁的时候他就进入了加密山的修道院，虽然他人进到修道院心怎么样呢，还是在世界。很多年轻人的梦想，年轻人的情欲，年轻人的骄傲， 连线的问题还是在他的内心里面，所以他面对很多的这些的冲击，很多的这些试探，他胜不过。结果他在这种的挣扎当中，他病了3年多的时间，差不多病死。但是很奇妙的，在他差不多病得都快没有气的时候，他经历到神奇妙的领导，神奇妙的医治。然后他在修道院里面就继续的追求祷告，经历到神的同在。但是对他灵性的一个最大的复兴是在1555年，他面对着耶稣饱受鞭伤的石像前面祷告的时候，他被神复兴，被神十字架的爱所感动。然后很奇妙的，他就常常会在祷告里面呢看见耶稣的异象，听见耶稣的声音。那么他有这些很奇妙的属灵经历，那么他跟别人分享，结果产生什么结果？别人很多人的反应都说，我这些都是啊邪灵的声音啊，这些都是不是从神来的。所以让他受到很大的困惑。那一直到1557年2年之后，他碰到方济会啊 ,Franciscan, 一位 Franciscan, 啊叫 Peter Alcantara 的这位的啊修道士来看望他，就肯定他的经历是从圣灵来的，让他因着这些经历，他真的是得着平安，知道是神从神来向他说话，让他更体会到神的真实，神的慈爱啊，让他更爱神，更有喜乐。然后他在1562年，他就成立了圣约瑟的女修道院，要帮助许多的修女过严谨的祷告生活跟追求主的生活。然后1567年他就遇见了 John the Cross 啊，等一下我们可能下堂课会特别介绍这个十字架约翰啊。那 Teresa 称他为他灵魂的父亲 The Father of my soul 啊，从十字架约翰他得到很大的造就。那当然他们也成为好朋友，他也建议约翰呢能够在加密山的弟兄的修道会里面呢能够推动改革，能够生活更严谨，让这些的修道士的灵命可以更尽心啊，更得着基督啊。所以这个是 Teresa 一个简单的一个生平的一个情况。他的作品啊，看我们的讲义啊，有四方面啊，有四本的作品。一个是他自己的传记，把他50年的生活侍奉的经历写在这本 The Book of Her Life， 他的一个自传。那第二本书呢就讲到完全的道路 Way of Perfection， 或者说一个成全的一个道路啊，里面重点是讲到祷告方面的啊，如何从祷告进入神的完全，还有有主导文的注解。那第三个作品呢就是他默想这个旧约的雅各书。第四就是这本书啊 Interior Castle， 假如你有机会呢啊，可以好好看这本书，它里面介绍到他灵命的经历，如何从第一层进到第二层，第三层到了最里层的这个荣耀的永宰啊，然后在灵里面这个内在的城堡里面经历到基督同在的那个荣耀跟丰富啊。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特别介绍这个七个 mansion interior mansion。 或者叫 seven mansions 啊。 那他的特别或者说变尊崇的地方，也因着他的侍奉跟属灵的教导，他在1970年呢就被教王哈定他为 the Doctor of the Church 啊。那这是在天主教里面一个非常高的荣誉啊，因为在初代教会里面只有耶稣米啊 Ampos 安波拉修、奥古斯丁跟 Gregory the Great 啊被称为这个教会的这个啊博士。那么他也在1622年呢被 canonized 被封圣啊。那我们知道啊，近代的 Mother Teresa 啊也是被封圣 canonized 啊，是表示被尊崇为啊天主教一个至高的一个圣徒啊。那解释很简单介绍了 Teresa 的一个简单的生平跟他的一些的著作。那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他一些的属灵的经历啊，有几方面。第一方面的经历就是他经历到内心被神的爱来刺透 piercing of the heart。 那么这个经历是什么呢？他在异象当中啊，看见一个天使向他显现，然后这个天使是满身充满着火光，要手上呢拿着一支金的毛枪，然后这个毛枪的头呢也是充满了火，这个毛枪就刺到 Teresa 的心脏里面，不但刺到他的心脏，而且刺入他的内脏，拔出来的时候把他整个的好像整个的内心内脏都被抽出来，然后他就惊艳到他整个人好像换了一个人，里面充满了对神的爱火，虽然是疼痛但是充满了爱。他指的描写是 painful yet delightful， 虽然好像很痛苦 but delightful，里面好像整个生命被拔起来一样的感觉，很痛啊，好像是一个大的开刀，但是呢却因着这样一个过程呢里面充满了那种爱火的喜乐啊，那种爱火焚烧的喜乐跟痛楚啊，也因着在这种痛里面呢好像更去抓住神爱的那个的满足，来解释他对基督爱佛的一个经历。那另外在另一次的意象，神让他看到地狱的光景的可怕，就是 vision of the horrible hell 啊，我不晓得有没有这种啊看到地狱的经历哈，很多人是看到天堂啊 ，heaven so real， 有没有看这本书啊？但最近也有一些圣徒呢，神带领他游地狱哈，那么。Teresa 就有这样一个经历，看到那个神的审判，那个罪的那个惩罚的真实性，地狱如此真实啊！希望可能下一本书有人写地狱如此真实啊。有些人不爱天堂，最少他要怕地狱哈、啊。那第二个经历是讲到有一次，他的一个侄子，一个小孩，在这个修道院旁边啊玩耍，这个修道院正在加建，结果一蹦墙就倒塌下来，就把这个小孩呢就压在石头里面，就压死了。当这个小孩被他父亲抱出来的时候呢，他父亲就把他就带到 Teresa 的面前，然后 Teresa 就把他抱住，面对面的向着他祷告，结果没想到祷告完呢，这个孩子就醒过来，而且向着 Teresa 微笑，还而且摸他的脸，整个复活过来啊。所以这个有点像伊丽莎啊，为这个已死的孩子啊面对面啊这样祷告的一个的经历啊。 所以解释 Teresa 她很特别的经历，她有异象的经历，也有异能的恩赐。那另外一次就是修道院没有水啊，整个的地区的水质都不好啊，所以 Teresa 就很奇妙，她祷告之后神就感动她呢啊，就挖井啊，就挖到一个非常好的水井啊。然后当然在修道院里面他们也常常经历啊，因着没有食物他们祷告，诶，神都感动人把食物带到他们当中。所以 Teresa 她的一生可以说充满很多奇妙的经历，也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啊，彰显在她的当中啊。好，这是啊她三方面的一些特别的经历。那我们下面就开始进入到他关于灵性方面的教导。大家你发现我的声音很重哈、啊、上礼拜五一回来，这个在北京没有冷到，结果回到来加州了，哇，我的房子不晓得，因为是两个多礼拜没有开，一回到好像一个冰库一样，哇，开黑都开不暖了，结果礼拜五晚上就感冒冷到，结果感谢神到今天呢比较好一点了。假如你昨天看到我了，我还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结果感谢神了，今天早上开始 turn around 啊，神的怜悯知道我今天晚上有课啊啊，虽然鼻音很重，但也感谢神已经没有流鼻水了，感谢神。好，那我们来看这个 Teresa 的灵性的教导，特别第一方面我们来看他对祷告方面的教导。在他的自传的里面的第二部，他提到我们的灵魂就像一个花园啊，所以让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用我们的想象，看一看你生命的里面，不是单单你的生命的里面有个心脏、有些内脏，他看到，的确，我们是圣灵的殿，我们的生命里面好像一个花园，非常的美丽，然后这个花园呢？是需要四种的祷告来浇灌他的。要在他的生命经历当中呢，第一种的浇灌，也就是说第一种祷告的方式呢，就好像你拿一桶一桶的水，提着这一桶一桶的水呢，这样慢慢来浇灌这个花园，虽然有效，但是呢果效不是很大。但是这是第一种入门的祷告，这种的祷告呢它叫思想思悟性的祷告。好，我们一同翻到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我们来看十四章的十四节跟十五节。好，十四节，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所以他讲到第一种基本的祷告，就是悟性的祷告，用你的思想啊，你想到些什么，有些什么的需要啊，有些什么的感动，按照你所想到的，用你的悟性啊来开声的祷告，也叫悟性的祷告啊 ，prayer of understanding。但这种祷告，他认为其实是入门的第一种的祷告，单单这种的祷告呢，他认为是不够的，就好像一个人拿着一桶一桶的水来浇灌整个花园，可以说只能够达到一部分的浇灌，而且不是很有这个能力。然后他说需要进入第二种的祷告，这第二种的祷告呢，他的描写呢，这种祷告的浇水呢，好像是一个风车的车轮，有没有看过这个风车的车轮啊？在这个河边啊，然后把这个水呢，就借着这个车轮呢，很快的啊，一桶一桶呢， 就交到这个花园里面。他的第二种的祷告是风车轮丝的这种浇灌的祷告。那这种祷告呢，它叫做 meditative prayer， 默想式的祷告。meditative 这种的祷告不是用很多的，也可以说不用声音，是一种默想式的、静观式的一种祷告。那什么叫 meditative prayer？就是说不是带着很多祷告的思想内容在神面前去祈求或者说仰望呼求。那这种祷告的特点呢，我们可以看这个诗篇145篇，诗篇145篇第五节，好，第五节，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是一种默念式 meditational meditative prayer， 心里默默无声的来仰望神，好，完全只是定睛在神的身上。他的荣美，他的荣耀，啊，他的同在，是一种瞻仰式的祷告。好，
那个讲义上是62章，
62章第一节也有，我们再看啊，诗篇62章，好，诗篇62篇，就是我的心默默无声的专等候神，不是很多的思想，啊。很多的话语的内容是一种静默式的默默无声，啊，用你灵里的眼睛定睛在神的身上，啊，单单的仰望神，瞻仰神的荣美，啊，来单单的享受它，啊，是这样一种亲近式的祷告，啊，但你发现过去很多时候我们所学习的祷告是一种 informational 的祷告，啊，告诉神很多的 information， 很多的你的需要，很多的代求，啊，但是需要进入另外一种更深的祷告，是一种静默式的、静观式的，啊，是一种瞻仰神啊同在的这种祷告。那这是第二种的祷告。那第三种的祷告呢，它描写呢就是好像用很多的水管带进这个院子里面呢来浇灌，就更有果效。那这种的祷告呢，它叫静五官的静眠，啊，整个的肉体的五官处在一种好像 inactive state， 或者处在一种 sleeping state， 好像听不到世界的声音，看不到外面的东西，啊，对周围这物质世界不受周围的影响，啊，要完全呢活在灵里面，好像一种 ecstasy， 一种在灵里面的一种被浇灌，啊，完全魂游向外，但是也不是灵魂出窍，啊，来是活在你的灵里面，在灵里面，灵与灵 worship in spirit， 用你的灵来单单的摸到神，敬拜神，完全超越整个世界你的五官的影响。
他有
感
觉吗？
他在灵里面，他唯一的感觉就是跟神的经历，他甚至可能不会注意到外面的声音，因为他的五官在一个 sleeping stage 啊。所以这种的经历呢，就有一点像，好像有些人在聚会当中哇，被圣灵击倒躺在地上，好，他整个灵魂呢好像与神就是在那边看到异象，或者说跟神的一个经历，但他可能不太听到周围的声音啊。
但是不是睡着？
不是睡着，
是
就是完全活在他的灵里面。所以这种呢有点类似我们刚才读过《林多前书》十四章，他不是在悟性里面，他完全在灵里面祷告啊 ，pray in spirit， 那也有点像今天的方言祷告啊，悟性没有果效啊，你整个人在方言里面完全带进神的荣耀的同在当中，你真的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也好像整个人超越，你都听不见周围的人的声音。你就整个人就是在方言里面，在灵里面，就是完全与神交遇，完全沉醉在你跟神单独的这种荣耀的教育当中。
好，但是方言祷告你还可以控制，如果全场都很安静的时候，你的方言就会慢慢被连自己。
我只能说类似我们现在所谓的方言的经历，他这种经历呢是完全好像是一种 ecstasy。翻成中文不晓得应该怎么翻，就是完全在灵里的一种狂喜，一种的好像又不是灵魂出窍，但是呢整个的灵呢完全专注在神的身上，听不到周围的声音啊，这样的一种的经历，对周围他的 five senses 没有感觉，完全好像 shift 呢他整个的The gear 是在 spiritual realm 里面。
我有一天看到这手指在流血，但是没有痛，我好怕。就是如果这是没有感觉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是这是不讲那个，但是我知道我不知道。
那你这个就类似我们上一次讲的那个 Francis Assisi 那个 stigmata 的经历，他真的看到他的手流血。
但是没有感觉。
但是他有感觉，对。对 yeah, 所以这是他经历的第三种啊，是一种水管的浇灌啊，是一种一个英文字我写出来 ecstasy。 ecstasy 的一种经历。那这种经历呢，可能有时候在一些特会里面可能你会看过，有些人真的被圣灵大大浇灌，他整个人进入一个完全忘我的境界里面啊，或者是方言的经历，或者他进入异象的经历啊，他真的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下子过了一两个小时啊，那就是Teresa 所描写的这种祷告的经历。要第四种是最荣耀的，它叫做倾盆大雨的浇灌啊，整个院子呢都在这种大雨的浇灌当中啊，是一种完全在祷告当中与神完全融合联合的一种的经历。它能够在这样的境界里面呢，不是他的灵魂跟主在那边对话，乃是他经历到了他整个的灵魂好像融在主的同在里面，与主同为一。那这种的经历呢可以参考几段的经文， 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六章第十七节，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这是他的一个的经历，好像跟主已经完全祷告到融合在一起啊，能够经历到好像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那么他能够好像随时随地就是跟神有一种生命的好像呼吸的一种相连，他的呼吸就是个祷告。那么主跟他同在的真实到个地步，就好像空气充满着他一样啊，他每一个的感觉每一个动作都好像活在跟主的灵教里面。那这种就有点类似进入我们上一次介绍罗伦斯弟兄的经历，完全已经 in the living presence of Christ 啊，那基督的同在就好像空气一样那么真实啊，他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意念都成为一个祷告啊，就是完完全全就是跟主就是完全的联合啊，他的每一个时刻就是个祷告，他都可以进入不住祷告的经历，他的一动一静他每一个呼吸就好像一个祷告一样。那解释他描写他生命中所经历的四种祷告的一些情况啊，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说对某一种的祷告有没有特别的经验？第一种的祷告是我们常常经验的，对不对？嗯。然后我们上了这个灵修神学一个多学期了，对第二种的祷告有没有经验？Meditational prayer 啊，或者叫 contemplative prayer， 静观是观瞻仰神的荣美，静观式的祷告有没有操练过啊？有一点经历哈，董弟兄觉得怎么样？ 你的操练
就是在祷告中他会看见神的形象，
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的形象，感谢主。还有没有其他人的经历操练？我现在在北京跟他们最后一堂课讲这个属灵的五官，他们从来不知道，所以我讲完介绍完很短的介绍完，然后说我们用五分钟来安静祷告操练，操练你灵里的眼睛灵里的鼻子来嗅到神同在的馨香，操练你灵里的耳朵听神微小的声音。所以我只给他们五分钟，五分钟之后我就问你们刚才这五分钟的祷告操练有些什么经历，结果没想到一个两个三个大家都站起，好多人都举手做见证，哇我刚才看到什么异象什么什么什么啊！我刚才听到神怎么跟我说话，哇我真的感谢神。饥渴慕义的人他们真的是经历到，最妙的是有个弟兄他说，哎呀王牧师啊，你不知道我刚才闻到基督同在那个馨香是不可能的可能啊，因为呢他说他基本上鼻子呢感冒了，就是说差不多几个月不通的，结果呢他说不单是他灵里的鼻子开通了闻到基督同在的馨香，然后他说他肉体的鼻子也开通了被神医治了。哇我说感谢神，我说你灵里被开通了你的肉体也被开通了，他兴奋得不得了，哇你看我鼻子通了可以闻到东西了啊，所以很奇妙啊，真的我们抓着神的应许啊，结果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哇饥渴慕义要经历神，结果哇好多见证就彰显 啊。所以无论是吴廷牧师跟梁牧师他们到中国侍奉的时候，他们从所没有经历到那么多的神迹奇事，真的是 literally 瞎眼的都看见，瘸腿的可以起来走，因为那边的弟兄姊妹他们真的是饥渴慕义，他们一无可靠，他们拼命就是要抓住神啊，发几天的路程就是要来参加那个聚会，他们就是要遇见神，就神真的也是怜悯他们，也是怜悯中国，让这些神迹奇事见证所传的道啊。所以感谢神啊。那我们也继续为了梁牧师祷告，我昨天跟他通电话，他说他因为在这边连续三个礼拜的课程，然后跟着圣诞节，然后马上就到了台湾，然后他说已经讲了九堂的道，这个声音呢他去照 X-ray 说那个声带是发炎跟就是 inflation 啊，跟发红红肿啊，所以他需要我们特别为他祷告。我跟他讲电话的时候，他的声音只有他平常的可能只有三分一啊，非常沙哑啊。但是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又赶要马上要到另外一场的聚会里面啊。他说需要我们同学继续的用祷告来托住他啊。但是他说聚会很荣耀啊，很多神的奇妙的作为在聚会当中。好，所以关于这四种的祷告，有没有什么的问题或是经历？但我们不能够以他的经历作为一个绝对的一个原则或是 universal truth， 但是让我们可以去参考哦，这个姐妹在她祷告的生活上有这样的四种的经历啊，跟不同的情况。但就是说她所描写的这个第三种啊，就是灵里的祷告，我想今天有些弟兄姊妹特别是在透过方言的祷告，完全在是不是悟性的祷告，是灵的祷告，方言的祷告，我们可能有些的体会啊，或者在圣灵大充满的当中有些这样的体会。那他也在这本书里面提到呢，祷告的最重要的要素啊，不是我们要祷告想到很多的事情或者要讲很多的事情，他说祷告最重要就是要更多的爱神。 Prayer doesn't consist of thinking a great dealBut of loving a great deal， 所以爱神是整个的动力跟祷告的火。爱神，你能够持续的祷告，不住的祷告，那个是动力在哪里呢？那个火在哪里呢？就是因着你爱神，这个爱火，就好像他在异象当中所经历的，因着这个爱火进到他的里面。它里面有一个不断焚烧的爱神的火啊，要追求神。然后同时他也提到，无论任何的情况，没有任何的原因我们忽略祷告， Never for any reason whatever neglect to pray， 无论你有多大的事情多重要的事情啊，都不应该拦阻你的祷告的生活。也可以说祷告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可以说祷告对 Teresa 来说是他生命的一切，他生活的每一个的时刻都是活在祷告里面。然后他也提到如何有好的祷告，有能力的祷告，他说关乎到你生命的品质。你的 quality of life， 好生命的品质，更好基督徒的生命更圣洁，你就更有能力祷告。所以追求圣洁 morality 是一个基本的那个祷告的预备跟条件。但他说祷告跟圣灵的品质常常也是互相影响的，你有好的生命品质，你有就会有更多的祷告，你有更多的祷告又会带动你进入更高生命的一个品质更圣洁。所以祷告跟成圣，祷告跟生命是不能分的，有属灵的生命才会有属灵的呼吸，对不对？一个死的人没有生命他不会呼吸，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他也不可能会祷告，对不对？有生命才会有祷告，但是越多的祷告会带来更丰盛的生命，更高生命的品质，这个是一个互相影响的。但是很可惜今天我们只有一点点的祷告所以没有办法能推动带起我们生命的品质但是假如能够不住的祷告，我们的生命会不住的被提升那第三他都提到进入一个丰富祷告的生活的三个条件，如何让你可以不住祷告能够有非常丰富的祷告。他说第一，你有一个爱人的心， love for one and other。 第二，你需要跟世界分开，分别为圣。 The second is emotional detachment from all created things， 跟世界分别出来，不追求这个世界的这些物质情欲。第三，真实的谦卑， true humility。 第一，爱人，假如你对人冷冷冰冰的话，你不会有祷告的火。爱人第二，世界，你对世界是一个分别出来的心， detachment from the world。 你发现这个是有点像谁所讲的，还记得吗？上学期阿古斯丁还记得吗？ detachment 跟 attachment 还记得吗？ the more detached from the world， more 什么 attached to God， more attached to God then more detachment from the world。 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一直不愿意放世界，拼命要抓世界，因为你跟神不够亲近，你更与神亲近， more attached to God then you get more detached from the world。 所以 Teresa 也讲到跟世界的关系是一个 detachment 的关系detach， 然后完全的真实的谦卑true humility。 还记得谦卑的定义吗？谦卑的定义不是说哎呀我不行我不能，什么叫谦卑？还记得
谦卑是当看
样看，当看自己说
看自己是。
还记得我们上次定义什么叫真实的谦卑吗？真实的谦卑不是你跟别人的比较，乃是你站在神的荣光、神的圣洁、神的丰富的角度来看自己的贫穷可怜，是你站在神面前。假如你跟别人比的话，你觉得哎，我还不错，对不对但是真实的谦卑看到我们真的是离开了神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只有靠恩典站立得住所以需要不住的来祷告，与神的泉源连结。你想想，当一个溪水 跟泉源断绝之后，它就做枯干；当枝子跟葡萄树断绝的话，它就枯干啊。要最后他提到这个祷告，这个灵性追求啊，就是以祷告为一切的方法。灵性的进步跟灵性的追求不是要靠其他的方法，他认为一切的方法，最重要的方法就是祷告啊，就是亲近神，同时以基督为中心，要目标就是要与基督联合，像基督啊。所以解释这样的一个的表达，中心是基督，也可以说整个的方向，所有追求的方向 Christocentric 指向基督，以基督做你的意向，做你的目标，要每一个的线方法是不是什么祷告祷告祷告，各种不同的祷告啊，要目的的 goal 就是要更亲近基督，然后与基督在祷告当中达到完全的联合 Total union with Christ， 然后在这样的联合当中能够完全的活出基督 Christ likeness。 这是他整个的灵性教导的一个的简单的说明，以基督为追求，以基督为中心，以祷告为方法，要目的是与基督联合，达到与基督联合亲密的关系，而向基督活出基督。所以有他超越的一面，祷告超越的一面，也有他真实的一面， down to earth 要活出基督。你不是说哇整天的祷告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啊，到最后你跟人没有关联，那你这种圣徒也没有什么用。他最后在与基督联合，能够活出基督，像基督，以基督的心为心，做耶稣所做的事啊。所以有他属天的一面，也有他真实属地的一面，这是他整个灵性的一个蓝图，很简单的他的蓝图啊，以基督为意象，以基督为中心，不断的要亲近耶稣啊，祷告耶稣，方法就是祷告，目的就是向基督，与基督联合，没有很复杂的神学理论，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个图啊，这就是他的一个的一生努力的一个的蓝图 blueprint， 就是那么简单啊。好，有没有什么问题什么想法？所以他也没有说追求恩赐，也没有追求能力啊，其实他都没有什么追求，很简单，就是祷告亲近神，要与基督更亲近更联合，然后像基督 Christ likeness。
他一生带多少人信？
他是总共建立了17个修道院，所以造就了很多的门徒啊，所以信主就不晓得，我想应该带领很多人，影响很多人，因为他的一生很多神迹奇事啊。
院长，他也是加密山的最著名的社长。
对，他也是加密山啊很有名的，在那边，但他后来自己建立了17个修道院。他这个加密山不是在这个 他是在西班牙的一个地方
啊。他那个名字叫加米山。
就是叫加米山啊，不是真正在以色列的那个加米山。他是西班牙的一个 mystic， 西班牙的啊。对，所以解释我们需要平衡它的一个部分啊。
所以它是在改革中之前的那个的圣徒
吗？对，它是其实正在改革的当中啊，因为它是1517年之后的。
那这时候马丁路德不是对修道院什么已经有一些不，就说他觉得那个他已经不觉得那个是一个很纯正的一个。
对，对，就是因为马丁路德觉得这些修道士都很注重这种灵经验的追求，只是单单祷告的追求、默想的追求，好像在对神的话语啊，对这种客观的真理的基础不是很强调啊，比较看重一些神秘的经验等等。但是在天主教本身，所以当马丁路德改教之后，在天主教里面有两个 movement， 一个是从上而下的所谓 Council Trent， 他们就提出很多改革的一些的做法，但是在老百姓当中呢，特别在西班牙呢，有一个从下而上的一种灵性进前的追求，要 Teresa 是代表其中一个，要第二个比较有名叫 John the Cross，跟着第三个就是这个 Ignatius of Loyola， 我们可能下礼拜会讲到他，耶稣会的创办人，他们三位都是从平信徒当中带来一个灵性追求的一个运动来更新天主教的。所以其实马丁路德的 Reformation 改教运动也带给天主教很大的冲击，他们也在改革。他是非常强调过非常简朴的生活啊，其实在修道院里面整个的传统，其实加密山的传统是非常强调这种艰苦的生活，简单的生活的。
如果没有苦，他自己苦待自己，跟神给你的苦是两种啊。如果神根本人不想被十字架，那如果十字架来了不能不背，就是有时候没有十字架他还拿个十字架去背，这是两种，你感觉是不是顺其自然比较好？
对，其实整个修道院的追求呢，的确有某方面的不平衡，它的大前提就基本上就是假设要过很清苦很艰苦很简单的生活，才能够 detachment from the world， 要跟世界的物质丰富隔开啊，一切的物质情欲隔开，这样分别出来才能够为圣。所以的确他们的大前提是需要去讨论的啊。其实整个的西方的修道主义就是有这样一个比较偏差的大前提，的确是要好像功科己身，要受苦啊，这样来才能够在修道啊。所以甚至他们不嫁不娶啊，这样才能够修道，这样才能够圣洁啊。所以这个是需要挑战他们的。Yeah, good question。
所以马丁路德讲一句话，他说独身守独身很好，结婚也不错，他说自由更可贵。
对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多一点马丁路德的神学跟教导呢，下礼拜要注意富利的牧师要来到我们当中开马丁路德神学福音神学，非常精彩。Don't miss it， 可能是我们的老牧师最后一次来我们丰收了，因为他说他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哈，这次已经是很勉强答应我们，所以盼望我们每位同学都能够好好来上弗里德牧师的课只有三天密集课哈。他就专门教导马丁路德的整个的神学的教导，对我们的生活灵性的应用怎么影响我们，不是单单马丁路德只是因信称义四个字，其实马丁路德的教导跟思想是非常丰富的啊，会影响我们整个的生活信仰跟追求。好，那我们就 花点时间来看他在这本书中也是他生命中的一个经历，如何经历这个内在的城堡 Interior Castle。那他就讲到我们一般都是活在一个的世界的环境跟空间里面，活在世界肉体物质时间的环境里面，那么这个就我们可以说是活在一个三度空间，但是他没有用三度空间这个名词但是他说其实我们可以活在另外一个超越的空间，我们可以说这个是四度的空间有没有看赵荣基牧师所写的四度空间，这个四度空间是什么？赵荣基的四度空间是什么？信心的空间这个祷告信心会带来另外一个的世界，另外一个空间。那他的四度空间呢，那我说另外一个空间，另外一个世界呢，就是可以带进与神联合的空间跟世界，不单是我们跟人联合，跟这个世界联合，我们可以超越这一切，进到另外一个空间，是跟神完全的联合，进入与神的二人世界，与耶稣基督的二人世界那这个世界在哪里呢？他说是在我们灵魂的里面，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灵魂里面呢，其实都有一个空间，都有一个世界，好像一座城堡 castle。 他描写这个城堡呢，荣耀到像是用钻石用水晶所做的，所以这个荣耀不是单单好像将来在新天新地那个新耶路撒冷才是黄金街碧玉城，他说其实现在在我们的灵魂的深处就有这样一个属天的耶路撒冷，这样一个城堡在这个城堡里面呢有很多不同的房间 mansion， 我们可以放着永宅，永宅不同的 mansion 一个一个的房间，有高有低，有外有里面，每一个的房间呢是代表信徒不同的灵命的层次，然后进到那个最里面，它叫做第七个房间呢，乃是一个灵命的高峰，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这个 mansion 里面，就是完全的与基督的联合，是耶稣基督王的住所，神要带我们进入这个的内室，能够完全的与我们所爱的主完全的联合，那这是最高的一个灵性的经历，也就是第七个内在的永宅。那怎么样进入只是一个一个内在的 inner mansion， 怎么进入这个 interior castle， 怎么进入这个内在的新耶路撒冷，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羡慕？哇，我们都想哇，将来耶稣再来我们才能够进入那个新耶路撒冷，哇，黄金街碧玉城好荣耀哦，那个新耶路撒冷有神的宝座，有羔羊，哇，我们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宝座，好荣耀啊，不晓得等到什么时候。但是 Teresa 说 Now 现在你就可以进入这个内在的城堡，这个属天的里面的耶路撒冷，在你里面基督王的宝座，基督的居所，原来不是在外面，神的国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心里，路加福音十七章。那问题是第一，你信不信？你信不信神的国在你里面？信你就会什么？会追求，会得着。 你只要觉得天方夜谭，那就对不起，你永远得不着。你是否信有这样一个内在的城堡，这样一个内在的至圣所，圣徒生命的圣殿在我们的里面？只要你信有这样一个内在荣耀的城堡，基督荣耀的居所在我们里面，你就会追求。那如何进入？他说只有这个祷告 by prayer、不断的渴慕祷告追求。那么你会一个房间一个房间进入，要不同的房间呢，代表不同的灵命的程度。要他的描写，大部分的基督徒呢都是活在这个 interior 内在城堡的外面，就是世界。很少基督徒去经验到这个内在的新耶路撒冷，内在城堡的荣耀，都是经验到世界的荣耀，世界的丰富，世界的满足，很少经历到 the inner satisfaction in the inner interior castle。都是在这个内在城堡的外面，活在世界里面，是得着世界的满足。但这个世界也是神的创造，也是神的恩典，但这是世界的满足，跟灵里面内在耶路撒冷内在城堡那个荣耀基督同在的满足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他说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渴慕，这样的追求，这样的祷告，能够进入这种内在的生活，内在的荣耀，内在的经历。然后他的描写第一个城堡或者第一层的经历，就是进入这个城堡的叫望城楼啊，翻成中文可以说这个房间呢是盖在这个城堡的城墙的上面，等于说还没有完全进入啊，这个的 mansion 是在城墙的上面。所以在城墙上面代表什么呢？代表呢它还是注目一半在世界，一半呢开始知道有这样一个属灵的内在的荣耀更丰富啊。但是呢这样的基督徒呢其实虽然他已经有点进入这种内在生活的滋味，但是呢他的心还是在世界，也可以说是心怀恶意的基督徒，也可以说一方面爱神，一方面也什么爱什么马门啊，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所责备的啊。那也可以说这些基督徒呢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节所描写的是属肉体的，属世界的啊。那么这也可以说解释大部分基督徒的一种光景，对神对属灵有些的追求，有些的渴慕，但是基本上呢还是心在世界啊，被世界的事情呢牵引啊。用我们现在的话呢，它是在这个城堡的城墙上面，我们叫做什么骑墙派，随时可以改动他的视线啊，可以看神一下，也可以看世界，也可以看人。基本上啊，他没有完全的进入到这个里面去啊。那这是第一种的情况。
那也好，是你上次说的那个三角恋爱，又爱世界，又爱神，又爱
啊，也可以这样来描写。所以基本上这样的基督徒是心怀恶意，又想爱神，但又活在世界里面。 也就是我们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嘛，对不对啊？大部分基督徒就这样光景，又要得永生，又要得世界一切的福乐享受啊，甚至不择手段啊，犯罪跌倒啊，所以这是第一种的情况啊。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下啊，然后再看另外的六个 mention。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